志毅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六道轮回。那轮回这个字呢，大家相信很熟悉，那不单单是佛教，很多印度的宗教也都谈轮回。那什么叫做轮回呢？轮回呢，这个字我们看到一个字轮，它就是说好像车轮一样旋转不停啊，循环不已，所以叫做轮回。那我们特别在谈到这个六道轮回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死当中呢不断的轮回，也就是说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不断的轮转不已。那当然这个轮转不已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会生到哪里去呢？那也不是说一定就是继续做人，然后做人了又再死，死了又再做人，那也还没那么简单。那所以在佛教里面呢，还特别谈到呢，我们生了又死，死了会生到哪里去呢？那还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那就跟我们所做的业有关啊，就是说我们所造的善业、恶业，所做的事情，会关系到我们来生生到哪里去。所以虽然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但是在生死生生死死，死死当中呢，要生到哪里去呢，还要看我们所造的这个业，也就是所提供的资粮是哪一类的资粮。如果我们提供的资粮是恶的资粮比较多的话，那可能我们的来生就不会是那么好受。如果我们做的是善的事情，我们今生做人像人，那同时呢常常喜欢帮助别人，那同时呢常常也用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这种我们做人这个资历是比较发达，那我们善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也用我们的我们的思考能力去思考世间的真相，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来生呢，可能就是在思考上会比较清楚。那如果说我们做人不像人啊，做人呢没有道德观念，然后呢常常不用大脑，糊里糊涂，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种的是这样子的因呢，那来生呢当然感的是这样子的果啊，因为你不断的在培养这样子的因嘛，好像你很喜欢这个样子，很喜欢糊里糊涂，很喜欢没有道德，那就来生给你当成那个样子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能怪别人。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这个业报因果，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所造的任何的行为，它都会留下一个潜在的力量，我们叫做业力，会影响我们去受报。那所以呢谈到这个轮回呢，它跟业力是非常有很大的关系。那所以这个轮回，那所以说到轮回呢，必然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换句话说我们就要相信呢我们还有来生，也要相信说我们是从过去的业带领到我们今生，然后今生所造作的一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来生啊，这样子的循环不已。那所以但是这个轮回这个问题呢，有一些人就想，我又看不到，我怎么能够相信有来生呢？我又看不到过去，所以有些人就不相信轮回。但是不相信轮回的话呢，在这个世间上又有很多问题不能解答。如果说没有轮回的话，那我们是从哪里来呢？突然间冒出来，从石头长出来，然后死了，就这样子完就没有了吗？又好像说不过去。如果说你说没有过去的话呢，那为什么有一些婴儿一出生就脾气很坏，有一些婴儿一出生就很容易教导，他这个习气，他这个习惯从哪里来呢？你是上帝造的吗？ 为什么上帝要特别造那一个人是脾气坏的，造那一个人是脾气好的呢？哎，就好像有时候很难说得通。那为什么有一些人非常的努力精神，他说我相信因果，但是我只相信今生的因果，他今生非常的努力，但是他的成就总是比不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好像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哎，就很容易事事顺利，哎，就觉得说这个因果不公平啊。所以不相信前生后世的人呢，常常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上呢，相信因果了一阵子过后，他会觉得因果不公平，然后呢就自暴自弃啊，就觉得说没有因果，所以就坏事也做，好事也做，那或者是反正我做好事也还是没有得好报，我索性做坏事好了，赶快钱拿到，当前现在能够有钱花，现在能够有钱让我享受，我就今生现在享受就好了，哪管来生。所以换句话说，他的因果的信念呢就会被打折扣，就会摇摆甚至放弃。所以呢，这个要相信前生今生以及后世，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观点啊。那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前生今生来后世的话呢，那这个轮回也就讲不过去了。所以呢，说到轮回就必然要谈到前生今生以及后世。那所以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为什么很多人说因为我看不到所以我不相信，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说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一个是时间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看不到轮回。如果说我们的因为我们我能够活到80岁，你能够活到90岁，你也看不到我的轮回啊，这个是一个问题，时间太短。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天人啊，他能够他的，而且他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轮回；第二个是我们的能力的问题。我们一个生命到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肉体啊，物质这个身体败坏，那因为我们的记忆是靠我们的跟我们的这个六根跟外境接触产生意识，而产生一种认识作用。当你到一个生命结束，就是一期的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个肉体就是换句话就是跟这个肉六根跟这个意识它脱离，因为这个根已经坏了，腐坏了，所以就变成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这个记忆力呢也就是说会有很多的迷失。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很难记起我们过去生是做过什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能力的问题，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的过去啊。那所以这样子的问题让我们对轮回呢就有产生疑惑，有一些人。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些生物或者是一些动物生命比我们短很多很多的，那就像我们像是佛啊或者天人看着我们，哎，就可以看到整体的变化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比如说我们看蝴蝶好了，那蝴蝶是从毛毛虫变成的嘛，开始是蛋嘛，哈，卵，然后它慢慢变成毛毛虫，毛毛虫了又变成蛹，它出生蛹，它就睡觉在那边的，要等到成熟在一段时间，它才突破那个蛹，才变成蝴蝶出来。那它每一个阶段，它的形状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它在蛋的时候，它是卵的时候呢，是一个像痘痘一样，啊，然后变成毛毛虫，完全不一样。你说怎么一个痘痘会变成一条虫，毛毛的？完全不一样的啊，对不对？它是在慢慢的变化当中， 变成了这个毛毛虫。你说这个蛋跟这个毛毛虫是两个完全隔离的吗？完全不同的东西吗？也不是。所以换句话说，它这个我们常常说一个个体到另外一个个体，像我们人，我们今生死了，然后如果说我们轮回，我们还没有解脱，我们轮回再继续新的一个生命，好像是另外一个个体，但事实上它是完全没有相连的吗？就像这个毛毛虫一样，它从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以为的这个个体，事实上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只是说在这个短时间当中我们看不到它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照片，从你 baby 的照片一直排到你现在的照片，哎，你想那个 baby 跟这个我二十岁的我，怎么会这么小的会变成那么大的呢？是一样的人吗？你说他不一样，但是又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相关。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常常把它执着于一个个体，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因缘许多因素当中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那这个 baby 这个 A 跟你现在这个 B， 它也不是完全隔离的，但是它是在很多的变化，又收集新的因缘条件，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这个推移这样子的一个进展，然后产生到现在，然后现在还是不断的这样子的这个收集新的因缘，然后还有一些因缘离散，慢慢的一直不断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到最后到老的时候呢，某一些因缘条件变化的比较多。那最后呢，这个身体完全败坏。那等一下还要谈到，就是身体败坏，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去找新的一个生命？这个是等一下再谈。但是这个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刻呢，都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已经在不断的移动当中。就像这个蝴蝶，这个卵。变成这个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这个毛毛虫变成卵，变成蛹，再变成蛹，然后再变成蝴蝶。对于这个蝴蝶本身呢，它或许根本就不知道它前一个阶段是什么，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它的业力还是相关连续一直移动，它从卵变成毛毛虫，变成蛹，再变成蝴蝶。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看作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呢放进这样子的一个图案里面呢，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其实我们从一生到另外一生，可以说就像从蛋变那个卵变成毛毛虫，再变成蛹，再变成蝴蝶，然后这个蝴蝶败坏了，它这个生命又在继续。所以呢，从这样子的一个来看呢，其实我们世间的很多东西都在不断的循环当中，不单单是生命是如此，其实生物，你看我们的水，我们喝的水，你喝进去又拉出来了，拿去浇花吧，浇菜吧，然后呢你又把菜吃下去，它又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然后那个水呢，如果我们拿去煮，它就变成水蒸气，水蒸气在空中凝结了又掉下来，如果你放进冰箱里面，它又结成这个冰块，它是不同的，不断的在变化，它形状完全不一样，但是它是相关的。所以呢，这是说到轮回，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看到轮回的情形，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现实的一些情况来看呢，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在循环当中。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轮回，那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没有轮回的话，有很多问题呢都很难解答。那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出生是残废的，为什么一定要残废， 那所以呢这个就很难解答的问题。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还有很多印度宗教呢都有谈到轮回。那这个轮回这个概念呢在印度宗教里面呢他们认为是有一个灵魂在轮回，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以天就是以生俱来或者是说神赋予我们的一个灵魂，那这个是真正的我，然后呢从一生到一生呢不断的轮回。但是在佛教里面呢我们所说的轮回并没有谈到灵魂，所以常常有很多人也误解佛教所说的轮回，认为说啊一个灵魂好像从这个身体搬到另外一个身体，好像搬家一样的。但是佛教所说的轮回啊不是这个样子。那佛教的轮回是建立在怎么样的一个道理上呢？是什么在轮回呢？其实佛教所说的轮回呢主要是业力的推动。那业力的推动使我们呢从一生到一生，但是还是有人会产生一种误解，一种问题。那如果是业力，那我今生我死了，那我的业力为什么会连到下一辈子的那一个另外一个人呢？这怎么连续呢？对不对？常会想是这样子的问题。你今生是 A， 然后死了变成 B， 为什么这个 A 的业会跑到那个 B 那边去呢？然后由他去受呢？这两个人是完全不相关吗？还是是什么把他两个关联在一起呢？因果。那为什么他这个 A 死了，他的业一定要被这个 B 去受呢，而不是那个 C 去受呢？A 跟 C 是没有相关的。
没有，我的意思是，师傅，你可能是讲说，今生是 A， 然后下一生就是 B， 是
吗？对，我就是说下一生的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 B？
可能对一些特征比较执着吧。
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其实我们第一个，我们当我们提出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已经落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把 A 当成一个实在的，把 B 当成一个实在的，把 C 当成一个实在的，就想这个 A 死了，为什么他的业一定要被这个 B 去受？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 A， 实在的 B， 实在的个体。那事实上呢， A 我们说这个 A 本身就像你当你本身，我们说这个身体其实它是很五蕴合合的，很多条件组合而成的，而且不断的在因缘变化当中，不断的在变迁当中，所以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变动当中。那而且呢，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不断的变化，因缘条件有新的因缘条件出现这个我们产生，然后又有一些因缘条件离散，然后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那所以从 A 慢慢的变，慢慢的一直变化。那所以这个 A 本身呢，事实上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然后呢，这个移动就变到 B， 事实上 B 本身也还是在变化当中，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就把这个 A 当成我，所以我们把这个五蕴合合体当成一个我，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的自我爱，对自我的爱染。所以呢，我们因为我们的智慧不足，我们把这个五蕴，就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换句话说就是物质与精神合合着这个身体啊，有没有谁不知道五蕴的？所谓五蕴呢，就是 也就是说色是指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我们的这个人呢、啊，我们是怎么样子在运作呢？事实上不外是这个五蕴的合在活跃当中，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包括我们的种种器官，然后呢对外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有所感受，有感受过后我们就有概念，有概念过后我们就有种种的思想，我们就有种种的这种这个想这个精神上的活动，然后呢就产生一个我喜欢我不喜欢我讨厌种种的一种种种的决定，那所以我们就采取行动。那我们其实每一天的生活其实这个五蕴合在不断的活动而已，那但是我们不了解，我们把这个五蕴合的这个身体当成是一个实在的自我，然后就对它产生非常强烈的喜爱，那所以呢我们叫做自我爱。那因为自我的爱染，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内吸收，包括我们的所做的所有的行为跟别人的任何关系，那我们都把它往内吸收。那所以这个自我爱，我们深深的疼惜我们这个我。那当我们到这个身体到最后临终要败坏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疼惜我们这个我，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我执，那所以就产生了后有爱，希望继续生存。产生了这种后有爱，就是希望继续生存。那这样子的一种意识呢，让我们继续去追求新的因缘条件，然后再积极新的这个因缘条件呢，再产生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从一生接到另外一生呢，无外呢是我们的这个爱染，我们的无明，不明白我们这个五蕴合自身的真相，然后加上我们的爱，也就是这个后有爱，就推动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所以这个是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我们不说一个灵魂，因为这个五蕴合自身本身就是变化性的，如果是一个固定的灵魂，是长恒不变的话呢，其实它就应该就是如此，它也不需要什么造业。因为所谓的造业，就是从没有的事情你造作了产生事情啊，它是无常啊，自从没有你造了，结果它在某一个时间产生了又产生什么结果，这些都一系列的变化都叫做无常。如果是事情是这个灵魂是固定的不变的，就根本没有所谓的造业了，因为它就是如此，那还要什么业来影响它，就不能变的嘛。所以其实唯有是因为它是变化的，所以才有可能说有这个业力的产生。那所以这因为这个无明再加这个爱，就对新的生命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灵命中时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去追求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所以就使我们呢循回不已。那这个所以这个换句话说呢，要新的生命的开始呢，这个无明跟爱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推动力，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生命继续生存的一种推动力。但是这个推动力呢，还要再加上呢一个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它的就像说对，你有心想要继续生存，那它还要有一些物质来支撑它，那个就是业力啊。所以无明 所以这个我们的轮回，继续的轮回，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的爱，无明跟爱，第二呢就是业力。所以举一个譬喻呢，就比如说我们想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就像一辆车子，你找回一个车子，那这个车子要继续的行，继续的轮回下去，它要有汽油，那这个业力就像汽油一样，让你找到了这个身体过后，它要继续的轮回下去，业力呢就是它的资粮，让它能够不断的轮转，这样子说明白吗？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可以说是它的动力，这个是动力，你要寻找一个新的生命，找到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你需要有 petrol 给它，给它能够活下去，那这个是业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就会不断的轮转。那所以呢，这是佛教说到轮回呢，这个无明跟爱是很重要，然后还有我们的业力。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断无明，明白这个我的真相，我其实只是一个五蕴赫赫，而能够断除无明，在我们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哎，能够非常的明了，不产生执着，不产生染着，对自我的真相也能够透视，然后慢慢断无明的话呢，那这个没有这个动力，那这个新的生命就能够断除。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业力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下一些功夫。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轮回，如何佛教如何解释这个轮回的产生。那在经典里面也常常有给一些譬喻，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这今生就像就是一根木头，你要去烧，烧到要完的时候呢，就像你们去 campfire， 你再加一块木头上去，它就继续的在烧，对不对？那所以就像一个生命到另外一个生命，这块木头烧到完了，你加另外一块木头上去，它就烧起来。哎，这个火好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木头前面这个木头已经烧完了，它继续烧到另外一个木头，你说它是跟前面那个完全没有关系吗？也不是，它的能量是从前面那一根过来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今生到来世，我们支撑我们的生命继续循环的那个业力，更是从过去引到现在，然后它又继续引到，如果我们一根一根的木头一直接下去的话，那所以这个木头不断的增加这个木头进去，然后呢又在那边散火，给它火越来越大啊。那这样子呢，这些呢都是让这个本来要熄灭，比如说你这个木头本来就要死了，然后呢，但是呢，因为我们呢又有无明又有爱啊，赶快加木头，又吹风散，给它赶快火起来。所以就是无名的风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柴火，然后它就继续的直升，所以它就这样子不断的流转生死啊。那所以呢，这个就叫做这个我们不断的这个散风呢，就是像加无名跟这个爱的风，然后加木头呢就加那个叶进去，然后它就这样子一段不断不断的继续。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切断这个无明以爱呢，还有切断柴火的供应，那个木材的供应的话呢，也就是这个木材的供应能够断除的话呢，那个生命呢，这个火就自然会止息。那这个是说到就是，所以换句话说，要止息是有可能，要止息是有可能，所以这个轮回并不是说不能够停止的。那 在这个，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到轮回呢，并不是只是说哦，我们轮回生死，轮回生死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超越轮回。所以佛教讲轮回，不是像一般其他宗教说哦，我们上一辈子做什么，所以今生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下一辈子又要做什么。我们重要的是不用管上一辈子的那一个，就是不需要去被上一辈子的做过什么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掌握现在去突破这个轮回。所以轮回是可以突破的，因为呢我们虽然是业力一直不断的像一直在推动我们不断的轮转，但是我们要知道除了这个业力呢之外呢，我们还有自由的意志。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车子，那有了这个车子就是这个身体嘛，然后还有我们的液，那个汽油嘛，让我们不断的这样活。那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的话呢，随着我们的业力呢，那就是这样子乱走了，就跟着业力走。但是这个汽车还是有一个司机啊，这个司机有自由的意志，而不是靠人家跟你说你走哪里你就走哪里，靠你的这个业力告诉你说走哪里就走哪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只有跟着习气走，所以司机还是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走哪一条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理智的司机，带我们走向正确的路。那所以这个是自由意志，要去靠我们去发挥，靠我们去听闻佛法，了解到说，哎，这个是我的习气，贪嗔痴的习气，哎，不要跟着走，我要把它移回来，然后要能够保持这个清净的心、慈悲的心、智慧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移回来。那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这个提升自己的智慧，断除无明的时候呢，那这个轮回生死就能够了脱。那这个是说到轮回，当然要了脱这个轮回呢，要靠我们的修持。但是还没有谈到这个了脱轮回之前呢，那我们继续再谈这个轮回。既然我们这样子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那我们就循环到哪里去呢？在佛教里面有说到六道，那也就是所谓的六道呢，就是天人还有什么修罗，畜生，第七个是什么？凯伊的家。那这个天人呢？天道呢是有很多的享福啊，所以换句话说，要升到天上去呢，我们要有要种这行十善，要布施，要持戒，要修禅定，才能够升到天上去。然后做人呢，就是要能够呢，至少要守五戒才能够做人。那所谓阿修罗呢，阿修罗就是那种疑心很重，喜欢怀疑别人，有时候很遇到一些朋友呢，疑心特别重的，通不用你讲一句话他就疑神疑鬼，很多这个猜疑，疑心重，嫉妒心重啊，这些呢是属于这个阿修罗的那种特别的性格。然后畜生呢就是疑痴心重，就是不太用大脑啊。然后还有就是畜生是贪心重，可以常常被贪呢让他自己失去理智。那所以这个贪心 参心这个鱼吃心重呢，就是动物呢就比较属于鱼吃心重，那同时呢这个道的观念也不是很好，那所以呢这个是畜生道。那恶鬼道呢也是贪心重，而且特别吝啬，那就会堕到恶鬼道。那地狱呢，地狱是最苦的了，那苦到呢这个连念佛都没有办法念佛，修行也没有办法修行。那这个我们大家都不想去地狱，但是有时候如果说你做错了事情也由不得你不去啊，就像有的人做错事他不想进监牢，警察就要抓他去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做了恶事呢，你不想去，你的业力还是会牵着你去的啊，逃不出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那地狱呢最苦的就是五间地狱。叫做无间地狱，就是到了五间罪的呢会堕无间地狱。那什么叫做无间罪呢？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忤逆罪。这个无间呢，为什么说无间呢？这个地狱里面啊，它没有时间休息，它的苦没有间断的，所以它叫做无间，没有间断的苦。那怎么样才会堕到这一个地狱呢？当然没有人要去了。所以呢，所以你要知道说怎么样才会堕到那边去，你要避免到那些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杀父亲，杀自己的父亲，杀自己的母亲啊，这种是很罪恶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触佛生血，就是破坏佛陀，然后造成佛这个受伤啊之类的。那这一些呢，这个触佛生血我们现在可能很难做到了啊。那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这个毁谤佛啦，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什么破这个杀阿罗汉，有的这个修行者很好的修行者，你就突然间就对他很嫉妒，就把他杀了啊，那个也是很大的罪。然后另外一个是破和合身，就是破坏僧团的和合。那这一个呢是比较容易造的，比较容易犯的。有一些人呢常去了佛堂，那佛堂里面有很多法师嘛，有时候他习惯了啊，跟这位法师比较熟，就跟他聊啊聊聊聊多了，有时候就会讲到那一位法师的话啊，或者是说讲那位法师的坏话啊，或者什么之类，然后或者跟这位法师说，你知道那一位法师说你什么吗？啊，这样子，那这样子呢，这很容易，因为这种有时候是非就这样子产生，然后呢，就造成僧团里面就会生成啊，这一群佛友是跟这一位法师的，这一群是这个的，然后他每次讲我这个，然后他们就不和合了。那僧团不能和合呢，佛教就不能兴盛。僧团，佛教要兴盛，僧团要和合。才能够呢真和团结一起的为佛教做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有时候大家无形中会造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其他四个呢可能不太容易造到，但是这个破和合身呢有时候要注意一下。那这个是所以造这个破和合身呢就会堕地狱道。那所以嗔恨心强、脾气太重的人呢也常常容易堕到这样子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个嗔恨心强的时候，嗔恨心一冲昏了头啊，有时候什么事情都做。所以我们看报纸很多就是一下子气过头，然后就杀死人、杀人啊什么。有一些就因为看到这个太太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然后他就很气，就去杀人啊，然后杀结果把太太也杀，孩子也杀。所以你可以看嗔恨心可以造成很大的这个祸害。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不要堕到这些恶道去呢，一定要能够在贪嗔痴的恶念呢去观照，避免我们 这个堕到这个恶道去。那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六道，这个是六道呢，这为什么会堕到这六道呢？就根据我们的习气与性格。如果就是我们说的做人不像人啊，做人呢的时候呢啊，这个不用大脑，然后呢不守五戒，然后呢乱这个常常犯邪淫，然后喝得醉醺醺的，然后什么坏事也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没有一些做人的那种礼仪信用一些智慧啊，或者是说仁义道德，所以我们说仁义礼智信，你们有没有听过？是做人的根本。这个仁爱义，讲义气嘛哈，然后礼就是礼貌，智至少要有一点头脑，信。啊，那所以呢，这些呢，这是一般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那这一个呢，我们如果做人呢，不仁不义不孝不礼呢，什么都这个不像人一样呢，我们说有点像衣冠禽兽。你有没有听过衣冠禽兽？就像猴子穿衣服一样啊。对啊，现在冬天嘛，有时候你看那个狗会穿衣服啊，猴子穿衣服啊，就叫衣冠禽兽。所以呢，有时候人家会骂人，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畜生道啊，不要，所以有时候要反观一下，哎，我的行为动作是不是跟那个猴子差不多一样，那个要注意一下啊。所以呢，我们要做人呢，至少要能够守五戒。那另外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阿修罗呢，疑心重啊，嫉妒心强啊，喜欢斗争啊，这个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有的人就是心里很人家说很神经质，什么都疑神疑鬼，然后人家讲的话从来不相信，就是人家跟他讲，人家非常诚恳的跟他要帮助他或什么，他也会想，他帮助我是不是后面又有什么目的，就是疑心特别重啊，不能够相信人，然后嫉妒心又特别强，就喜欢斗争，这样子造这样子的业的呢，就容易堕到这个阿修罗道去。那所以这个人道是最好了，人道是我们能够思考，然后呢能够提升自己，用我们的这个毅力，我们的智慧去提升自己。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造了什么的业，就会引我们到相关的道，跟我们的性格相近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是你的性格，因为你的所谓性格，其实有的人说我是很有个性的人，其实个性好听，就是好听一点是讲个性啦，如果不好听一点呢，就是习气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呢？好听一点就是说这是我的个性，你不要改变我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的。讲坏一点呢，就是你的脾气了。对不对？想一想。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所以这个我们在强调我们的这个性格或者我们的个性的时候，要特别要注意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避免我们造不善的业，然后引我们到这些六道去。那么是哪一，我们平时善业也造，恶业也造，那是哪一些业引我们要往生的，我们要死的时候啊，会是哪一些业影响我们 正到哪一道去呢？我们平时好的事也做，坏的事也做，不好不坏的事也做，啊？综合性。你要跟我解释一个 formula 出来吗？对，都会有影响。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平时造恶特别多，然后比如说他造五无间罪那种杀父杀母这种很强的，然后平时又打抢银行啊什么这些很坏的事情很多，那他的恶业就是重业，很重大的业呢，重业看哪一种重业。如果说他的重业呢是恶的重业，恶的业很重的话呢，那可能呢他往生的时候呢自然呢就会到其中一个三恶道去。那如果说他的善业特别重，比如说他是一个大慈善家，而且他大慈善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的福报，而且就是说真的很诚恳，然后所以他常常行善啊，常常帮助别人啊，就是常常抱着善心又很慈祥，那所以他造了很多的善业，从就是很少有这个做坏的事情，所以他善业特别重的时候呢，那他可能就会升天。那也看他的愿，如果他是希望做人啊，或者是说他希望往生极乐，那就看他的愿啊。那他这个重业，这个善的业特别重呢，就会引他到善的道去，所以比如说天道啊，或者是人道去。这个是如果有特别重的。那一般呢，一般我们呢是好坏参半。那好坏参半的时候呢，有几个，也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随我们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平时大家都有学佛，但是有时候会把它忘记，但是那如果说我们有平时有养成一种比较强的习惯，就比如说我们平时都有拜佛，都有念佛，都有守五戒，都会去供养三宝，都会去清净三宝，对，就是对向佛的那种意念呢是蛮强的啊，平时就又养成那一种习惯，那我们的思考呢偶尔虽然会忘记，但是就是说还比较会意念三宝，意念佛法，然后从此平时尽量的去做这些属于佛陀所教导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又养成这样子的习惯，那常常念佛念法念僧，所以比如说常常平时念佛啊或什么的，那如果在往生的时候呢，我们突然间忘记了三宝，那样子呢，我们的习惯还是会引导我们，就是有时候你暂时忘记了，但是在我们要往生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哎，你平时有念佛啊，这样不要担心啊，念你记得佛的光明啊什么，哎，你就马上会意念起来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叫做随习，就是随我们的习惯。所以第一个是随重业，第二个是随习惯。所以在佛陀时代呢，一位大长者呢，他就问佛陀，他说我平时都很虔诚的礼拜三宝，也供养三宝，平时也持五戒，有时候还去受八关斋戒，那非常虔诚的学习佛法，万一有一天我在十字路口被牛撞死，突然间牛冲过来把我撞倒了，我一下子失去理智，也没有想到三宝的话，我会死到哪里去呢？那佛陀告诉他说，不用担心，如果你平时行善学佛清净三宝，然后意念三宝，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虽然你一下子 blackout 嘛，没有办法意念，没有想到三宝， 但是呢就像一棵树一样，它长它已经倾向这一边，已经很向阳光去了，向这个阳光去了，它倒下的时候自然会倒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是习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如果说还不能够把握我们自己来生会生到哪里去，至少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呢在养成这种清净三宝、意念三宝这个修学佛法的习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不太会堕到不好的地方去，这个是随习。另外一个呢是随意念，那有一些人呢是也没有养成很强的习惯意念三宝，平时有时候偶尔拜拜佛，但是有时候很多时间也忘记，那有时候听过佛法但是也没有产生很强的一个信念就是并不是非常积极的。那他死的他临命终时呢会这样子，会哪一个业去引导他呢？如果他又没有特别重的业，平时也是好坏参半，那这个时候呢就随最后的意念很重要所以他如果最后的意念能够是 想往光明，想往三宝的话，能够提升他自己的善业，就是说他不会有恐惧，那他能够意念起三宝的话，会引发他的善业，清净三宝的善业，那这样子呢他就会能够这个往他死的时候，他死了在这个往生的时候呢能够升到至少比较好的地方去，同时能够去清净三宝。那所以呢这个平时没有特别的清净三宝的习惯，好坏参半，也没有特别强的习气，最后的那个意念很重要。所以在佛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我们就是说要帮助临终的人呢，就是要提醒他们提升他们往光明去想，往三宝去想，因为他们在那种时候呢有时候常常因为自己的信念也不足嘛，所以那时候他会恐慌，那我们要尽量的安慰他，然后呢即使他有做什么坏事你尽量那个时候不要提了，你就要告诉安慰他说哎，你的责任你已经尽到你责任了，把孩子养大了，他们现在都已经能够自己独立了，都是你的功劳，其实你做了很多的好事，你应该要放心你是有福报的，然后现在呢尽量的意念这个佛陀的光明佛菩萨的那个慈悲，然后让他的那个恐惧心能够消失，因为人要死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要死到哪里去，会很担心会很担心，然后会很慌张，所以要让他平稳，然后告诉他说你就专心的这个观想佛的光明，希望跟佛菩萨在一起，那这样子呢提醒他，让他的恐惧心能够消失，然后心会觉得说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是对还没有解脱的人如果解脱的他不需要你这样子但是还没有解脱的就是这样子靠我们旁边的人去告诉他，然后呢念佛号，请他一起跟我们一起念佛号，让他的心呢有一个寄托在佛法身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会跟着他的这个意念呢去往生到比较好的地方去。如果说他临命终时呢很恐惧很害怕，又不知然后又担心不懂事，那然后又想要我好像做了很多坏事，很多恶的念头就一直升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过我们这个我们所种的因呢它要一些缘，会一些缘的聚集呢会刺激它成长，所以我们要提供善的缘，让这个人呢能够提起善念，他提起善念的话呢，最后他能够提起善念的话呢，就能够因为他的善念成熟，变成就是他的善的这个因成熟，让他去感善的果。 但是我们别人只能帮助而已。因为每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他善业也做，恶业也做，所以他的在他的这个意识当中呢，他有善的因，善的，我们就说红豆跟绿豆嘛，上个礼拜说的都有。那我们要怎么刺激那个善的那个红豆去长起来？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让他不要恐惧，不要想到说自己做很坏，因为你一直心一直下沉，一直想到自己做过很多坏事啊，自己然后就会恐惧的时候呢，就容易有很多的这个不善的念头产生，所以你要往善的方面去提醒他，让他，然后所以我们提供的是缘，让他自己升起善的念头，再去引发他自己的善因，然后这样子他就能，他才帮助他去往生善的地方去，所以这个还是符合，还是随顺因果法则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呢，我们就是常常临终的时候去助念啊，其实去助念呢，除了助念开示很重要，跟亡者开示，因为一个人刚刚往生的时候，有时候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离开，那或者是临命还没有临终的时候跟他开示，最好是他还能够听，还能够听得到的时候跟他开示，让他了解，让他做好准备，然后这样子提起他的善念。这个就是佛教在怎么样帮助临命中的那个人呢，去能够得到一个安详的往生。所以这个是随顺因果，那我们不能去改变他的个人的那个业，但是因为善恶都有嘛，所以我们去提供缘来帮助他。这个是这个是说到这个哪一种业呢，会引导我们去往生到什么的地方去。那所以这个是这个业呢，是像刚才所说的，既然这个业会影响我们往生到哪里去，那所以我们要超脱轮回的话呢，就要靠我们去修持。那所以佛教讲这个轮回呢，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要怎么去破轮回，而不是只是不要堕落而已。有的人说轮回，那我要升天，我要升座，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破这个轮回。破这个轮回呢，就要靠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是我们要提升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怎么提升呢？就是不要太被我们这个习气不断去牵引。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常常听闻佛法，然后告诉自己，哪一种是我的贪嗔痴习气，哪一些想法是随顺解脱的。那更重要的，我们要去常常关照，我们之所以轮回，不断的轮回，是因为我们紧紧抓住一个我不放。那这个我的真相是什么，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去了解到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执着它不放呢？这个我让我们在痛苦的大海当中不断的轮转，但是我们还是一直不肯放掉它。所以我们要去探讨这个我的真相是什么啊，所以常常去关照五蕴。什么叫做五蕴？我们常常天天讲五蕴，讲了很多次，但是呢，我们还是常常掉入呢，把这个五蕴当成我的一个陷阱。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醒自己，关照对自我的染着，要能够去注意。能够去破除它呢，破除无明，那我们呢就能够把它慢慢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谈到这个生死轮回呢，我们以前有谈到过，我们这个生命如何轮转，也如何能够解脱，有谈到一个叫做十二因缘的，你们有听过十二因缘吗？ 所以十二因缘也就是说明是在几这个十二相因这个因缘的那个连贯之下呢，我们促成了我们今生也不断的轮回，你们记得吗？所以第一项呢说到无明，对不对？就是这是从因为我们过去的无明，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对自我的不了解，然后产生很强烈的自我的爱染，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业，所以就产生了死。那所以这一个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名色呢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从过去来的因，就是死了，然后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呢，这个四这个无明再加上我们的业力，就像刚才所说的动力因，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质料因，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希望，这个继续新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四呢就这个聚集新的因缘条件，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体，就是新的生命体就是名色。那新的生命体就像这个胚胎开始就就是这个产生这个受精卵，然后就开始慢慢的长大啊。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四在支撑它，然后它就不断的在长大，然后就产生了我们的器官，所以就有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就产生触，有名色，然后呢就有六入，也就是我们的六根。有了六根呢，在就有对外境就有接触，对不对？对外境有接触了，然后就还有什么？就会有受，然后呢就开有感受了，就开始爱，然后就取，然后就有，对不对？然后就生老病死，所以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所以这个是从过去，就是刚才所说的无明加跟我们的业力，然后就产生了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就产生这个从新的生命开始有这个肉体，但是这个肉体要能够继续长大，一定要有这个事在支撑。如果说那一个这个如果这个肉体只是肉体而已的话，那可能就要流产了。所以呢它一定是有这个意识在支撑着，然后就产生我们的六根，然后这六根对于外境的时候就有触，有感触过后就产生感受，有感受过后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有爱也、yeah, 这个就是开始执着，然后就业，这个取就是要执取了，拉都不放了，拉都不放了，然后我们就希望来生再继续再来，然后有既然有这个希望来生继续有再继续来，那自然呢重新再生再老死。所以这一段呢从这里到这里是 所以从这里呢就是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我们有这个六根跟外境接触，那这是现在我们产生的这个报体，所以这个是从过去的因产生了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跟外境接触，就开始呢在种新的因一接触，然后就开始爱又去，然后又这个又去贪婪它。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这个这一段呢贪嗔痴嫉妒我执不断的去增长，然后呢就希望继续生存，然后接下来就生又老死，又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流转，其实就是一个轮回。那所以我们要断我们的这个轮回呢，要从哪里断起？断无明。所以当然断无明，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在处的时候不要用无明，不要以无明去相处。就是处并不是说哦，那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有处，那不行啊，不可能啊，你不要都会有空气开冷气，你还是会有感触，你还是会喜欢还是不喜欢，就是不要以无明去面对我们所感触到的动的这种任何的境界，不要用无明去反应，而要用明去反应。所以换句话说，要用智慧去反应，而不要用无明去反应。所以不要一处的时候就马上爱取有这样子，要能够处的时候顺着佛法去思考。那这样子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现在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在我们手中的，你要尽量不要去种那些贪嗔痴执着加强我执的因，你要尽量去培养那些能够提升你智慧的因，就是关照什么叫做爱，爱的本质是什么，爱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它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去关照受是怎么来的，顺着佛法去关照，提升我们的智慧。所以在这个现在应这个时候呢，尽量去培养清净的因，解脱的因。那如果能够加强到够强的话，你甚至了解到能够突破了解到自我的真相的话，你对自我的那种爱染能够完全了解原来是如此，其实这个我并不实在的，那自我爱染在从哪里来呢，也破除了对自我的执着，自我的爱染。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一段呢就接不下去了，这接不下去就没有再重新的生，那你的轮回就断除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佛法讲轮回，但是轮回是可以断除的，能够断除的话呢，我们就说能够超越三界。什么叫做三界？你们知道什么叫什么？不是，那叫做，那不是三，那叫三世。
对，
一界、色界、无色界。那一界呢？其实这一些呢？都是在意见里面。 这一个天呢有总共有28层天啊，28层天就根据你的这个善业还有禅定的程度就分成28层天，那最下面的6层天还是在欲界里面，那所以最下面的6层28减6等于多少啊？然后呢还有这个22、啊、然后这个从第七层天到第24层天是在色界，最后四层天呢是在无色界，它是根据它的禅定的不同啊，那所以在欲界的众生呢他们还有很多的贪欲啊，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欲望很多，那还有欲界众生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嗔恨心，嗔心强，所以如果说你想升天升到能够超越三界的话呢，嗔心一定要断除。那色界呢它对这种比较物质性的欲望呢就已经是没有了，但是对这个色身呢还是有贪婪，然后到无色界呢只有意识，它意识上呢它的就是无色，换句话说对这个物质的身体已经没有贪婪，但是他在他的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我字，就是说他在他的意识里面还认为是一个我，所以换句话说在无色界还没有解脱，因为他还是认为有一个我，只是说他的我只是精神上的一个我，并不是在于这个色身。那所以这个三界，那三界其实就包括了这个六道，所以有时候说超越三界或者超越六道，但是六道其实就包含在这个三界里面，但是色界与无色界只有天在属于在色界与无色界，那其他的都是在欲界。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轮回，那轮回呢我们从这个十二因缘来解释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其实呢轮回只是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灵魂，是因为我们的无明以及爱让我们呢迷惑以为这个是实在的我，然后呢就不断的去执着于我们自己，然后使我们的这个被这个，然后就随着我们的这个业力呢一生又一生的不断的轮转。那所以最后要说明的就是说特别强调大家谈到这个轮回，我们上次谈到善恶，谈到这个因果，那今天谈到这个轮回，也就是谈到也说到前生今生后世，还有另外说到这个能够断除轮回，断除轮回超越三界呢就能够成圣人。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凡夫呢是可以解脱而达成圣人的，这是可能的，但是呢就要靠我们去修持，要靠我们在智慧上去提升，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从上次所谈的善恶给我们奠定了一个正确的道德观念，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但是如果单单只有善恶的观念没有因果的观念，我们说最后有时候想我行善干什么，但是因为有因果业报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它就变成有价值，就变成就告诉我们说因要行善才能够得到随顺这个因果的这个法则，才能够因为我们的行善可让我们去达到更快乐或者是清净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善恶与因果是相通的，是有相关联的。那进一步的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过后呢，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更负责，也会 也同时我们上次也谈到这个因果法则并不是定命论，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因果注定的，因果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上个礼拜谈过，所以要靠我们去提供正确的因。那过去的因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可以靠现在所提供的新的这个条件呢去改变它，所以我们的未来还是在我们的手中，靠我们去创造。所以了解佛教的因果法则的时候，因果观念的时候呢，啊，我们的生活呢会更积极，因为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造业，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在种因。那所以呢，我们要掌握每一个时刻，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所以有机会造善业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去造。那所以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积极同时负责任的一个人生观，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是自己的因果所造的。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因果不单单是影响我们个人，大家共同的这个作为呢也会影响我们共同的环境，我们所说到的共业，上个礼拜所说的，所以我们也会去关怀我们周遭的人。这是，然后除了这个呢，像今天所说的呢，如果我们只有善恶因果，但是不了解前生跟后世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因果的观念呢还是会有局限，很多问题不能解答，然后会最后会觉得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因果好像都不是很公平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个是很重要啊，他有他受报的时间以及因缘条件。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努力了一阵子，觉得说哎，怎么还没有善报，还没有现前，要等因缘条件具足，也要看我们自己过去所做的够不够啊。就像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有时候你要开一个店铺啊，你总是要累积足够的因缘条件，钱要够啊，店铺要买到啊，货要进来啊，然后你的员工要请得到啊，哪一个因缘条件还不够的时候，你还不能开啊，你的店一开没有人看店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累积到够的时候，它自然会成熟。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那有能够了解到说有前生因果的这个法则呢，延续从前生到今生到后世，然后业力不断的牵连着，那我们会对自己的人生会更了解，那同时也会更积极要去改变自己的未来。不然今生完了就完的话，努力干什么呢？那因为我们还有未来。那更进一步的，我们还知道说，不单单是我们不断的行善，那我们在业报上不断业，这个在造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行善，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之外呢，我们还有可能断除这个轮回，从凡转成圣，完全超越轮回，得到真正的自在解脱。那所以这个让我们的生活更有益，更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呢的这个价值呢就会更了解，那也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更能够掌握。因为我们的人生虽然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智慧不够，我们唯有用这个无常变化的身体是一个工具，虽然它在变化，但是就是因为它在变化，所以它有可能转凡成圣。如果它是固定不变的，永远是凡夫。所以因为它是无常变化的，所以我们可以转凡成圣。这让我们呢觉得，让我们了解了我们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要掌握我们的这个生命去提升自己，然后呢不要堕到三恶道去，至少呢能够继续做人，继续听闻佛法，一生一生的进步。那所以呢下个星期我们要谈到呢这个今天大概谈了这个六道，那个下个星期我们特别要谈到的是人道，人道的重要性在哪里。 那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更了解我们做人的意义。有很多人常常说做人有什么意义啊，很闲啊那但是呢不管你怎么闲呢，它还是很有意义的。你想到如果说我万一做成狗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是真的是很暗叹，真的是。那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我们做人的时候。那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谈到这个做人的这个重要性啊，我们要怎么珍惜我们做人的时候。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要完全超越三界的话呢，你要对自我的真相彻底的了解，然后破除自我的爱染，了解到这个我事实上是 不实在的，不是一个实在的个体，只是五蕴的和合。但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把我们的错觉把它执为实有实在的，然后把它执着成一个我。所以要能够超越三界，一定要透视这一个真理。没有透视这个真理，你还是在六道轮回，还是在三界里面轮回。所以因为我们染着一个我，所以才会不断的轮回。当你破除了那个我，既然我没有了，谁在轮回？那所以呢佛菩萨呢彻底了解了世间的真相，自我的真相，看到原来轮回其实是众生的一种幻觉而已。但是在众生还没有了解真相之前呢，这个轮回对他们来说是事实的。但是如果能够破除了，能够了解到什么是自我的真相、宇宙的真相的时候，那既然没有一个我，就没有所谓的轮回了。那但是那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谈呢，就是谈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在六道轮回，我们要怎么样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提升自己，去进步，慢慢让我们去了解到原来轮回是如此，怎么样去超越轮回。等到你超越轮回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相是什么了。
那种
因
堕落
其实所以为什么说人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地狱道或者是畜生道，其实他们只是受报，他们就是受他们所过去所造的恶业的这个报，所以他要等他的业报受尽了，才有可能去再重新看是哪一个业在成熟。所以换句话说，当你堕到那种地方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受报。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掌握人生？唯有人生在做人的时候，你有这个自由意志。那当然也有佛菩萨非常慈悲，像说地藏菩萨发心到这个地狱去救度地狱的众生，那希望说给地狱的众生带来一点光明，也希望说启发他们的善念啊。那但是呢，重点还是要在那个众生本身要有那个善念，别人只能够提供一个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到说做人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时候啊？因为在其他的这个道的时候呢，像你说跟狗叫他不要贪吃，受五戒，不要乱来，可能吗？做不到啊，而且他也不能够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做人是最殊胜的？